So water heater，大家觉得这个怎么样？这个用来这个采暖，或者是用来做这个生活热水，或者我把这个问题再具体化一点。这个太阳能热水器如果做到，比如说你的家里吧，然后你希望有热水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希望有热水，对吧？咱们先说生活热水这一块，洗澡的时候就要有热水。那么你肯定要加一些辅助的一些这个加热装置，对吧？你不能今天踢球，因为今天是阴天，你就洗不了澡，那你肯定不喜欢这系统。那你这个系统还会不会节能？我们这个两部分，一部分说，如果是 solar water heater，如果是生活热水的话，目前节能的话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农村使用，有太阳的时候它产生热水，然后你可以洗澡，然后用这个热水。这个一旦变成一个恒温系统，或者是变成一个这个需要有辅助加热的，这个事情就变得不节能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变得有辅助加热的时候，你需要加热的是不单是过水的这个水，你需要把整个水箱全部都要加热，因为你洗澡的时候你希望有热水就出来，对吧？所以这个里面的这些水通通会加热，这些保温。并不见得会很好啊，即使你用真空管的保温，因为，你加热之后，你可能一晚上都不洗澡，这热量都会不停的在损失。所以这个 solar hot water，如果带上辅助这个电加热或者是气加热的，其实都不会有很好的节能效果。那么采暖也一样，如果你有这个精力把这么多 hot water 放在这个屋顶上。你还不如做这个被动式这个太阳房，因为这个跟被动式太阳房是一样的。你还不如开一些窗口，这个没太阳的时候，这个不保证；有太阳的时候，你也不需要它。这个大家看来，那个对我的意见这个不是很认同，就是你可以去仔细看这个清华关于这个问题做了一个很长的一个调查的研究。不但是怎么用，就是刚才你说的，比如说加一半儿，你通过电加热提高到40度，这个热量也会散掉。就是这个热量，这个通过这一半儿这个水箱是不停的在往外散的。你电加热那部分是过水型的，就是电加热这部分，你所谓这个辅助加热是过水型的，就是只是它这流过的时候加热一下，它是，对。那你控制不了的，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连续阴天，你那个水箱里太阳能出来没有30度的水，那时候你这个电加热就需要把这个水箱里的水至少提高到30度，保持它恒温嘛，对吧？你不要开那个水箱里要有水呀，水箱里总是要有水的，对吧？水箱要有水，而且水箱的温度你不可能是这个零下5度的这个水在水箱里吧？对，哎，是的，所以你最终肯定是要电加热，把这个水箱的水这个加上来。就是一旦是有辅助电加热的，那这个效果肯定是不好的。那唯一节能的是在农村没有电或者是没有气，而且对洗澡这个要求不是很高。有太阳的时候我们就洗澡，没太阳今天就算了，这个脏一点睡觉也没关系。那用这个是可以。这个 PV system 也是，PV system 节能吗？这原则意义上是不节能，它是现场发电。那现场发电来说，这个无论是放在屋顶上，还是放在草地上，还是放在哪里，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拿这个 PV system 来做节能建筑也是一个错误的，就是，你大可以把它放到新疆去，没有必要放在这上海这个屋顶上。这个 wind power generation 也是，如果放在城市里头都是点缀型的，对我们这个建筑节能都没有太大的这个作用。这个怎么样？这个有的时候经常会大家会鼓吹所谓的这个风光互补，这个东西到底灵不灵？就是晚上刮风，然后拿这个来这个做路灯，然后白天太阳晒着。这个东西，这个系统有什么问题？ 这个看到很多装饰的，这个大马路边上修这样的，这个一排这样的东西，风光富丽，这个路灯，然后这个鼓吹自己是这个绿色的这个街区，这个其实一不环保，二不节能，啊，这个很糟糕，而且这个使用下来的话，这个故障率非常的高，因为这个位置更没有办法清理，对吧？这个过一阵子，这上面会非常的脏。这个鸟儿拉一滩鸟粪上来，这个局部就烧穿掉。然后这个装这样的系统，你这个灯必须得是保证的，是吧？这个灯你不能是说今天没风的时候，这个灯就可以黑掉，不可以的，对吧？这个路灯必须得保证的，所以底下肯定要做蓄电池。那么有电池的话，有千千万万个电池，这个系统肯定是非常不环保的。District Heating and Cooling，这个也是大家这个经常未来可能会经常碰到的。大家觉得什么时候应该用 District Heating，或者什么时候应该用 District Cooling？就是 District Heating，这部分计算倒没有什么太大的内容可以讨论。我来听听大家意见。大家觉得 district cooling 会不会节能？咱们先从简单的来说，district cooling 会不会节能？认为 district cooling 会节能的同学举下手。就是这个区域供冷，用这个区域供冷会节能的同学们举下手。啊？区域供冷就是。这个以前我们这些供冷都是独栋一栋楼，地下室里有个系统，对吧？那么区域供冷是，比如说这一排，方圆1公里之内，这个所有的这些商业建筑，那我你们这个不需要做这个冷冻这个机组、冷冻机房了，我给你们做集中这个供冷。集中供冷的话，当然我可以说集中供冷，我的离心机可以非常非常的大，对吧？这个 COP 可以提高，还有这个集中供冷，它的好处是，我可以由一流的管理人才、专业人才来管理这个冷站，现在不需要你们千家万户自己去管，你们自己管不好，这个效率可能偏低。然后我集中供冷，比如说，这是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 energy center，然后可以用这个 cooling storage。这个集中的嘛，这个所以我的这个蓄冷系统我都可以用，然后集中供到这一片街区，所以我们一个个说这个 district cooling，大家认为会不会节能？认为会节能的同学举下手。OK，看只有这个课代表很坚挺，认为节能的举手，就集中这个供冷认为会节能的举手。OK，认为这个集中供冷不节能的举手。OK，看来这个不节能是挺多的。那个不节能的同学告诉我一下，为什么认为不节能？为什么这个 district cooling 输配能耗会很大？那为什么我们做 district heating 为什么没有这问题？没，就是区域供热没有废热，咱们就是烧锅炉，为什么可以再普及？为什么 district cooling 不可以？就是如果 heating 的话，这个供灰水温差是多少度？这个做 heating 的时候，我就在这空一块地方啊。做 heating 的时候，供灰水温差是多少度？这个 heating 的时候，我们供灰水温差可以达到30度以上，这个轻轻松松的30度以上。那个如果你做高点，50度也可以，因为比如说90度、40度，这就是50度的这个温差，对吧？90度供水，40度回水。那这个 cooling 只有几度温差？cooling 最多只有五，总共只有5度温差，对吧？然后你还要再做这个几级的这个换热器，所以这个 cooling 在这个 district cooling 允许你的温差应该不会超过3到5度的样子，对吧？这个 cooling 的这个供灰水温差大概3到5度，那么呢 heating 供灰水温差大概30度到50度的样子，所以如果是两个符合是一样的话， 这个 heating 和 cooling， 这个 heating 的流量是 cooling 的1/10的样子。所以作为1/10的流量 ，district heating 是可以的，但 district cooling 是不可以的，因为你的这个水泵的这个能耗会就比 district heating 要大上10倍的样子。还有这个，我们冷水制到5度和7度，这个冷水是很辛苦的，对吧？因为冷水到了，比如说15度以上就没有用了。15度以上，这个冷水，基本上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除湿的问题，就没有用了。那么 heating 的时候，管道岩层的温升我们可以忍受，温降10度我们可以忍受，在 cooling 的时候，我们温降能够忍受1度就不错了。超过1度，这个损失就非常的大，所以你需要这个对保温的要求大概也是 heating 的10倍的样子。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这是最 fundamental 的 reason。所以 district cooling 是不合适的。district cooling 什么时候是合适呢？是 district cooling 这个做这个 cooling 这个 loop 是做这个 chilled water。不是做 chill water， 做 cooling water 是可以的，就冷却水环路是可以的，冷却水做这个中央系统是可以的，但是冷冻水是不可以的。这种是 building cooling heating and power， 这就是所谓的 CHP。就 building heating 和 power， 大家经常说的，就 CHP 你们可能知道对吧？CHP 是什么东西？热电联产，如果热电联产，如果再加上这个 cooling，大家觉得合适不合适？因为有废热，废热的话去驱动这个液化锂这个机组做 cooling，这个也是不合适的。最好的是你有稳定的这个热需求，从道理上是行得通的，但实际上运行下来还是不如这个传统的这个系统要好。这种是所谓的这个污水源。这个热利用有用污水源热泵的，也有做这个污水源热处理的这个余热回收的，这个道理上也都是行得通，但实际效果其实也都是现在有很多问题的。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是一个这个 cooling plan，就是在这个做这个机房的时候，做机房改造的时候，到底这个 process 或是怎么样子的。这个我这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案例的一个文档，这里包括这个前面这个预诊断，后期的这个这个诊断以及这个整个改造的这个方案，所以我来一点点讲。这是一个咨询公司的一个实际的案例，你去一个大楼，你去跟对方说我要给你做这个能耗的这个诊断。然后来判断你是不是有节能的潜力。那么第一件事儿你要准备的是什么东西？这个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业主，或者我是业主，你作为工程师，你跑过来跟我说你这个你们大楼，这个我是专门做这个能耗诊断的，那个我将来帮你做些服务，那第一件事要做什么？第一件事肯定要自卖自夸一番，对吧？这个，或者说我是这个同济大学毕业的，或者是我以前做过什么案例，所以这个第一件事是来自卖自夸自己，这个先夸自己，然后再说你可能有问题，然后第三步再是开始看病，所以这个第一步文档是一个自卖自夸的文档，我给大家讲一下，这是新加坡的一个公司做的，这前面是一些背景。这个倒是一个流程，这个是能源审计和这个改造的一个流程，就是初步审计，然后给出一些初步建议。那么这个业主看到这个初步的审计和初步的建议的时候，他觉得这可能潜力很大，那这时候会花钱让你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审计。那详细审计给出一个报告，那么这部分还都到目前为止还都是咨询的费用。一般来说在初步审计这块儿，一般来说是费用非常的少，这部分是咨询的费用比较大一点。给出一个报告的建议，那么这时候来执行，这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因为有一些 capital investment， 实际的这个现场的一些投入，然后再做测试与认定，这就是我们以前说的这个 baseline 那部分这个节能量的一个估算，然后确定这个节能效果。所以大概这个流程是这么一个流程。所以这个初步诊断需要做哪些工作呢？主要是收集项目的一些资料、电费账单，然后测定一些职能指标以及检查设备，还要做一些定点的测量啊，然后做一些初步的分析。根据这个初步这个审计之后，你再做这个审计的建议，列出这个潜能，然后这个提交一个详细的一个审计的这个清单啊，特别是这个节能的比例，就是告诉你这个楼宇有什么毛病。那么详细的审计呢，一般来说是要到现场待时间比较长，采集比较长时间的一些数据，那么提出一个改良的方案，特别是关于这个改良的总额和相关费用，那么再去一步步去实施。这个自卖自夸，这个马上就说我以前这个做过哪些项目，帮人家看出什么毛病来啊，所以我这个里面也讲一下，比如说这个是空调系统常见的一些问题。这个冷却供水温度高于设计温度，这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设计温度是29.5度，就是实际实测的数据。你到现场把这个温度传感器装在冷却水的这个供水侧，你测一下你就知道。那么这个高于这个，高于这个一般来说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比如设计温度是29.5度，但实际温度明显高于这个。是什么问题造成的？这个是冷却塔出了问题，对吧？就是这个水温是冷却塔的出水水温，对吧？是这个所谓的冷却水供水温度是供给这个冷水机组的，说冷却塔的出水水温高于设计温度，是冷却塔的运行出了问题。那么这个高于的话，会导致你的这个冷机效率这个下降。看这个，比如说。因为循环不畅，这个冷却塔这个效率下降，啊，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你经常会看到，冷却塔就是墙，贴得这么近，那这个冷却塔这个效果是比较糟糕的。还有这个冷却塔一般都是比较难看的东西，在放在屋顶上，所以这个做建筑的人会有告诉你一万个理由把它包起来，这个不让你看到。但是对于冷却塔来说是不能包起来的，是暴露的这个越多越好，才能保证它这个充分的这个通风，所以这个也是常见的一个问题。这个是谁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问题？这个中文在上头写的，因为管道不洁净造成冷凝器有速度温差，是那个冷机的冷凝器，就是因为管道不洁净造成冷气有速度温差。这个指的是这个冷却水下来，冷却水和这个冷凝器里的这个氟利昂这个工质这个冷媒之间这个温差四度当然太高了一点，通常这个2度。这个是冷却水流量不平衡，这个为什么会是问题？这个一般来指的是，你看这上面是三台冷机，对吧？那么从冷却塔下来的这个水，一般是有个集水器，因为有通过集水器和分水器，再分到各个这个水泵那个冷却那个冷水机组里头，对吧？那么这个不平衡的话，会导致有的地方冷却水比较多，有的地方冷却水比较少。那比较少的话，它换热效果当然会更差一些；比较多的会富裕一些。这个就比较少的这部分呢，会影响它的这个工作的效率。但是这个平衡问题通常也是被大家严重忽略的，对吧？你这个集水器出来分出三个水管，你就理想的认为它们三个水管的这个流量都是一样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是刚才的那个这个不均导致的这个冷水机组的这个效能这个下降。那么效能我们通常用这个单位叫 kW per ton， 就这个数字如果是越低越好。 就是每吨下的用的这个电越低越好。这是 design 的 efficiency 在这里，就是实际运行的 efficiency 都是要把它这个偏高。这个是电动机超负荷运行，没有达到这个设计的容量，因为前面说的这个种种的原因，流量不均或者是脏，导致这个实际上这个冷机效率，冷机的这个总量达不到它这个峰值的这个总量，那么这个会导致整个大楼这个供冷不足。这个是一个大马拉小车的问题，就是两个，比如说你设计的冷量是1600冷吨，那你肯定有2台800冷吨，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对吧？但实际上当这个负荷从这个1200，因为这个负荷是从零一点点上来的，在部分负荷的时候，1200冷吨到1400冷吨的时候，这两台冷机很难这个调控。比如说这个例子是在1310冷吨，这是整个的系统负荷1310冷吨，那么这个冷机的运行的时候，这台是运行在982，这台运行在328，就是这个差异的非常的大来实现，所以这个效率就会非常低，对吧？这个如果是800冷吨，然后运行在328的话，这个效率会非常的低。所以第一件事是先说自己做过哪些事情，然后这个告诉大家，这个告诉业主你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有哪些，就是刚才说的这些例子。然后后面呢，告诉你这个后面常见的这些节能措施有哪些，这里面的大部分的事情我们都提过。翻新冷水机组这个大概是投资比较高的，但是这个加强冷却设备、冷水机组的优化运行基本是不用花钱的，系统优化基本上也不用花钱的，这变频这部分和风机这部分是要这个花一些钱的。通风控制这些可以降低冷负荷，还有这个空间温度再设定，这部分我们这个前面没有提过，这部分大概知道是什么东西吗？对于这个特别是大的这个办公楼，这个它室内这个设置温度一般常年是恒定的，比较更合理的是室外温度高的时候，人的着装会这个比较薄一点，所以你室外的室内温度的话可以适度的调高一些，那么冬天的时候也是这个适度的调低一点。这个节能大家最安全的说法你就说5%到10%，大胆一点就可以说10%到30%啊，这个节能力，这个数字永远不会错，因为这个永远在我们的误差测量范围里头啊。这个讲完这些，当然你要讲一下自己干过哪些嘛，所以有些案例，这个案例比如说这个帮人家节约了多少，这个是节约了这个12万美元，然后回报期是2年，这个做到是哪些呢？大部分都是翻新这个优化冷却塔运行，这个翻新水泵，对吧？然后这是另外一个楼，这个冷却系统这个平衡，对，这部分非常容易被人忽略掉。这个整个这个的话不需要，没有这个 capital investment， 对吧？比如说这样的改造实际上花入的只是这个人工的成本，它不需要购买什么设备，只要把冷却系统平衡做好，那么自然这个投资回报期会当然比较高一些。所以你把这个各个例子，这有好多例子，你讲给对方啊，每年可以这个回报是1-2年，然后这个不需要很多的这个投入，那么这个时候业主可能会买你的账来进行下一步的工作。